摄影谁来说？摄影蜂鸟说。大家好，我是江一燕。摄影圈里那些小事，听听蜂鸟怎么说。新鲜题材继续走吧，听听蜂鸟怎么说。环游世界旅行攻略，听听蜂鸟怎么说。等会儿等会儿，听谁说？我们不说谁来说？大家一起蜂鸟说。
摄影谁来说？摄影蜂鸟说。大家好，我是主播老衲，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蜂鸟说。首先要提醒大家，想要看到每期节目里聊到的文章和帖子链接，请关注蜂鸟网站内的蜂鸟说节目专题www.蜂鸟.com/说，或者关注新浪微博搜索蜂鸟说。每期节目上线都会附带节目专题链接，现在点关注，分分钟互粉不墨迹。另外要提醒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订阅号蜂鸟说，点了关注，我们还是好朋友。下面进入今天的蜂鸟制造。六一儿童节刚刚过去，你的朋友圈里是不是也有一堆大龄男女青年打着儿童节的幌子胡吃海塞，美其名曰我们都是大儿童，我们也要过儿童节。不过在这些借着儿童节放肆自己的朋友中间，肯定也有那么一些晒娃狂魔在秀出自己家的孩子的照片。那么我这些晒娃党的朋友里，最让我关注的必须是咱们儿童摄影论坛的版主蔡小尖啊。先把人家这一流的小清新拍摄水平放一边，光是看这照片里萌到上天的网红宝宝小凡凡也是让人羡慕不已啊。这时你再看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再看看朋友家孩子的照片，不禁感叹，原来人一出生真的就是不公平的呀。凭什么凡凡可以这么萌，还有个这么会拍照的超级奶爸？其实我想说，真要有个这么萌的女儿，你的摄影技术必须是突飞猛进呀！拍不好，你对得起孩子吗？对得起那些等着在朋友圈看照片的吃瓜群众吗？还是看看人家蔡小尖的片子吧。去蜂鸟说微信订阅号回复凡凡，就可以看到我给你们准备的五张超级萌照。这与凡凡的名字是哪个字儿？我不会告诉你们，他是繁忙和繁琐的那个繁。这不说凡凡，凡凡就到了。
我是凡凡，祝大家新年儿童节快乐！我出去玩喽，拜拜。
上期节目我们主要聊了聊爱心背包的公益活动，但其实作为一个民间的志愿者团队，爱心背包的影响力还是相对有限的。想要让更多的社会群体关注到偏远山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和教育状况，就需要更大的曝光量，让大家去了解真实的现状。影响力更大的明星艺人去做公益，总会被冠以炒作的名号。但是我们再理智地思考一下，明星的做法难道没有让你关注到公益这件事情吗？如果你关注了，那说明还有更多的人会去关注。也许你没有能力去帮助孩子们，但是这么多关注到公益活动的人群里，总会有人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就是宣传公益的好处。然而这些明星成为了什么？我们的榜样。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位榜样人物就是江一燕。他在2007年去广西的小嘎牙村子里拍戏之后，就多了一个名字，叫小江老师。推荐给大家的这篇文章里，小江老师讲述了他去到大山里的故事，同时还有视频记录了这个美丽的老师和他可爱的孩子们一起经历的那些点点滴滴。蜂鸟说节目专题页面和蜂鸟说的微信订阅号可以同时看到文章以及视频。如果还想更加的了解小江老师，不要走开，马上带来的话题畅聊环节能让大家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江小爬。到底真实到什么地步？这样的小江老师你见过吗？这有一个
生粉丝、
啊、对，有一个粉丝居然啊摄影谁来说？摄影蜂鸟说。大家好，我是主播老衲，欢迎收听咱们本期的蜂鸟说。那在之前的微博话题上呢，可能大家也知道了，我们今天呢要请来一位特殊的大来宾啊。你知道他呢，可能是从大荧幕上或者是电视上，那你可能不知道他在摄影方面还有很高的造诣，并且呢他对摄影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有请今天的来宾江一燕小姐。
Hello， 老大你好，网友朋友大家好，
啊，那
江一燕。
首先我觉得要恭喜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们在录制的现场可能大家也能听出来啊，就是在太湖的音乐节，然后呢自带 BGM 的一期节目。我们为什么在这儿录，是因为小江老师的影展，对吧？20号21号的影展正好在无锡的太湖音乐节里边，这是要恭喜的第一点。然后呢还有就是，其实爬行者小江那本书之前我也看过第一版，然后呢最近也是再版又上市了，对吧？然后这也要恭喜一下。但是呢 对我们很多听友来说，可能还是不太知道这个书的名字，说为什么要叫爬行者小江，对吧？其实我们看过书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在里边您已经说过一些关于爬行者，或者说蜗牛爬爬的那首歌，对吧？儿歌。然后我想再让您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吧，说说为什么叫爬行者。
就是我慢呗。
就是因为慢是吧？
对，其实慢后来一开始小的时候好像觉得这是一个缺点，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慢慢悠悠的，不慌不忙的。但后来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生可能是需要一个慢的过程，慢乐或者是不慌不忙的去做好一件事情。其实摄影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你要去等一张好照片，你需要慢下来，静下来，要有很多的耐心去等待。所以我觉得慢真的对我这一路来说不是一件坏事，所以我才有很多的时间，很细腻的心思去写音乐、写文字、去拍照片。
就是慢节奏对您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吧？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让自己更多的时候慢下来，沉下来。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里边啊，我自己看完两遍，我觉得我最关注的，而且不止看了两遍的，就是尤其中间的公益的环节。然后那个环节反正对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上期节目大家也知道，正好是我们做了一期的这个公益的节目嘛。然后同时很多喜欢您的人呢，在这本书里边其实看到很多您的摄影作品，但也看到了很多别人拍摄您的照片，对吧？各种各样的。但是我发现好像都挺爱拿着相机去拍照，是吧？相机是一个特别完美的道具。
就是可能我自己的身份吧，那你在拍照片的同时你也是别人照片里的风景
啊。其实大多都是摄影时候感觉是工作照那种感觉，对吧？
其实我出去玩的时候，因为我有的时候，尤其我比如说每到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也很喜欢融入当地的一些风俗，穿那边的衣服啊，就是然后很原生态的感觉。所以包括我影展里面有一张照片，其实就是我穿着马赛人的衣服，然后头顶着相机。其实那张照片是当时在非洲的一个导游帮我拍的。对，因为他看到那个瞬间觉得很美，然后拍了，然后我也很喜欢。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摄影是不经意的，然后在你有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风景。
对。那其实刚才小江老师说到了这张照片啊，大家在听节目可能不知道这张照片什么样，对吧？还是咱们的老习惯啊，在蜂鸟说的微信订阅号里边，咱们这次回复江一燕一，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小江老师说的这张照片，如果你没有来到影展现场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在之前的一些您的访谈中，文字的访谈中，我也知道您好像是从很小就接触到摄影了，对吧？是很早的时候。所以说我也想问一下，在摄影这个道路上有什么人或者事儿对您的帮助比较大吗？
你说在摄影这个道路上，我就有点流汗的。其实真的是很多事情就是不经意的。但是我一直觉得摄影可以成为你观察生活、观察世界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从小就是不是特别爱讲话的那种小孩，所以我就很喜欢安安静静的去看。那当你发现有了相机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是你的一个小伙伴，就你不是通过自己的眼睛，你通过镜头的眼睛再去看这个世界，然后你还可以记录下来。那这一路上可能我的妈妈也是我的老师，然后我的摄影老师董建成是我真正的摄影老师。
对，刚才在影展现场我也看到董老师。
我的好几站影展，然后他会带着现在在学摄影的一些小朋友再来看我的影展。我是他的第一个学生嘛。所以就是
可以跟学生说，瞧瞧我带出来的榜样。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去一代一代的去传承。我觉得老师给我一个很好的理念，就是爱，首先是你要爱这个天地万物，敬天爱人。这样的时候你再去做创作，其实你首先怀着感恩的心，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创作就是不一样的，是有灵魂的。
对。那我也想问一下，既然说我们是蜂鸟网的电台蜂鸟说嘛，想问一下您之前就是在不管是说学习摄影或者说欣赏别人作品的时候，有没有关注过蜂鸟网，有关注过哪方面的？
我跟你实话实说啊，我其实在很多年前，因为我自己是不太上网啊什么，很少。然后很多年前我们有一次在户外拍摄的时候，其实就聊到了看一些 其他人的图片啊作品啊，就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摄影师就跟我提到过蜂鸟网，就是也是非常专业的做摄影的朋友，然后就是告诉我这是最好的一个图片网站，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对蜂鸟网就有已经有印象了
啊。那也说明其实就是我觉得现在在不管是做摄影还是说接触摄影去学习摄影的很多朋友都会把蜂鸟网当成这个第一站选择嘛，然后对我觉得也是影响力越大嘛，然后对大家的帮助也越大，我们也会越来越做出更多这个很好的栏目或者很好的文章啊送给大家。
所以就听到要跟蜂鸟网合作，我其实还挺惊喜的，就是很多年前听特别专业的摄影的朋友，就是属于我很崇拜的这样的摄影的老师，他跟我提过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的网站，然后到今天我自己的作品可能也可以在这个网站呈现出来，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啊。非常感谢江老师对我们蜂鸟网的一个认可啊。然后我觉得今天的影展我也看了，然后书里面有很多作品嘛，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在摄影的层面来说，您的作品呢非常的多元化，对吧？有这种
你说一个问题我还以为你要批评我呢
就是我发现有人文方面的作品，有很多风光方面的作品，包括在非洲有很多生态方面的作品，对吧？其实在影展上我们看到是这样，其实在书里面还有更多的生活中一些随意的想拍摄的一些东西，记录心情的东西，对吧？拍摄这么多种多样的这种题材，有没有哪一种是说您真的是自己想去拍摄最喜欢的一种主题呢？
其实我想拍的东西是很多的，就好像我演电影一样，我是一个很喜欢有新鲜感，然后不停地去尝试，然后去超越做自己不能做的。但是其实我自己虽然只是一个业余摄影者，但是我觉得、
您谦虚了，谦虚了。
业
余我觉得啊，我觉得如果说其实我们网站的很多听友啊，或者说咱们网站很多用户呢，都是刚刚学摄影的。
那我只是时间学的比较长了
我觉得如果说学摄影学到可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或者说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去办自己的影展，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叫什么学习的摄影的学习者啊。
然后刚才说到那个话题，就是我其实拍摄过很多，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是失败的。就比如说其实我自己做摄影之后，我就发现它其实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去拍过，好像拍一个很老的一个理发店啊，然后那个就是当地人他也不懂我在干什么，然后我也听不懂他的话，然后他就追出来骂我。然后我也有拍过一些人文，对，当时有在国外的时候啊，拍完之后他们就非常的不高兴。所以其实做摄影师不是那么容易的，可能会被追着啊，然后会怎么样。所以你是需要通过，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照相而已，你还需要有一些办法。后来我就想说，哎，我的包里是不是随时揣一些我的明信片啊，我拍过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我去拍别人的时候，我可以先让人家看一下。当然有一些抓拍肯定是不经意的，所以后来我的作品里面更多的其实就是动物啊多一些，然后人文的话也是我山区的小朋友多一些，
也是避免一些像之前拍理发店出现的状况了。
就是 对很多摄影师其实一样的，你真的是去做这个一定会遇到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然后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办法。
对，像之前节目里边其实很多咱们嘉宾也都说过，在外拍摄人文的时候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嘛。
对，
然后其实就是但上一次有一个老师说这个在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像在南非那边很多就是比较稍微贫困一些的地区，那儿的孩子呀或者是说大人，他们对于摄像机是一个不反感反而会更喜欢的东西，就是说你要给他照相，他们会成群结队的这个来到镜头面前，然后就感觉说你给我拍吧，什么样的被拍出来感觉很好。
对，所以就是有一些越偏远一些的地区，可能他们会越就是其实也是比较淳朴，因为他可能没有太多的戒备心。就是可能都市里的人的话更多的现在就是防备，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防备会比较多。
对但其实就是您这个
只能改拍动物了
改拍动物对，像之前在这个做公益的时候嘛，很多比如说在山区里边，因为前一阵我也是刚好去参加一次公益活动，然后当时给很多小孩拍照的时候，小朋友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拍照，但是很多小朋友都是特别的腼腆，就是又跟我刚才提到的说南非那样的 环境下，其实都是比较贫困的地区嘛、
嗯、
但是他们就特别的不敢于面对镜头、嗯、然后我想让他冲我镜头说一些什么吧，他们又不太敢。那您在支教这么长时间，拍过很多小朋友的作品对吧，是不是也是需要慢慢的跟他们去熟之后，然后他们能放下戒备心。
所以我们开展了摄影课。
哦，真的、啊、
开真的
在这个山区的小学里、
对对对，我也是发现这个，其实因为可能一开始他们也不知道相机是什么，而且他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嗯、
对对对，
所以就本身山区的孩子他会有一些性格上的一个就是比较恐惧啊或者是害怕呀、
嗯、
这样的。所以我们自己上了摄影课之后，哎，那些孩子对相机感兴趣，而且他知道说哦，我去捕捉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想要留下一份美好或者是记忆，所以他慢慢的其实你再去拍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对镜头，当然肯定是要跟孩子们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吧，我觉得。
对，但是其实我非常羡慕您的那些日子在山区里边，因为我就是发现从那次公益活动回来，因为我们只有两天一夜嘛，然后回来之后就开始无比的怀念那些孩子们，真的是就是看照片就开始想，然后就想再过去，觉得时间对时间太短了，因为去到
我们这次那个还做了一个就是周末的时候就是大家兴趣小组嘛，然后我们有我是带音乐组，然后我还有两个同事他们就是摄影组，然后我们的相机就轮流一路上让小朋友来抓拍大家在这个路上的这个一些场景，
就小朋友他们
所有小朋友
使用相机，
就是有这样一个组是摄影组、
哦、
那可能十个小朋友哇、
嗯、
每个孩子都抢着那个相机、
哦、
然后跑到最前面去拍，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那我觉得其实山里的孩子真的你提供给他一个平台，多给他一个学习的机会、
嗯、
其实他们不比别人差。
对，其实就是听完以后我更感觉到啊，以后如果再有机会让我去的话，我会待的时间最起码再长一点时间
再送小朋友两个相机
对，这个让我们老板去送啊，老板看这期节目的吧，送两个相机给小朋友们然后呢就是说到这次影展吧，因为我这儿也是有几张呢在影展里边呢可能小江老师自己也比较喜欢的或者说拍摄比较有故事性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给我们所有没法来到影展现场啊，能听到您刚才在影展现场其实讲了很多作品嘛，给这个镜头前或者是说耳机前的朋友们再去讲一下这几张作品。然后呢大家想看到这个作品呢还是啊刚才有一了，然后再次呢在蜂鸟说的订阅号里边可以回复江燕二，然后能看到目前小江老师要介绍的这张作品。然后这我看到呢是生态的一张对吧，感觉是很孤独的一张猎豹嘛，
对对对，
哦这个对这个是猎豹，因为前几期正好有一个就是叫杰夫的一个摄影师，然后他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给大家讲了很多豹子的故事，他在非洲经常拍摄豹子嘛，所以我看出来我就是看这眼睛下面有两道黑痕我就知道他是猎豹。
哦，那这个你比我了解的
还多。我也就是录了一期节目刚好学到了
对，因为我觉得豹子真的是好美，就是它的那种斑纹啊、
嗯、
真的是就是，但是豹子也很难拍，就是它还不像非洲的狮子呀、嗯、就是你会经常看见哦就躺着几个狮子然后也不动，你可以车也开得很近，可是豹子它们非常的敏锐、
嗯、
警觉性也非常高、
哦、
因为它们经常是单独行动的、
嗯、
所以可能它的那种安全感，我觉得它经常是尤其是有的时候豹子爬上一些大树的时候完全会跟那个环境融为一体，你都会看不到它、嗯、很难拍。像我拍这张图片的时候，其实那个豹子因为它身上的颜色是跟这个大地的颜色草
很接近的，
对，是很接近的、
嗯、
其实你远看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一片，它这是它的一个保护色。
嗯，
但是我们当时车开过的时候就看到它，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画面就是很像一个孤独的战士，但是还是非常坚强的在那个地方独自去守护这个土地，
嗯
啊、自己的领土，对，我就拍了这张照片、嗯、
对，其实就是像之前杰夫老师介绍的嘛，因为正好那期节目对豹子的了解会多一些、
嗯、
他就跟我们说到说大家看到的豹子的照片他也拍摄很多，比如说是去狩猎、
嗯、
对吧，
对，
很残忍的吃一些羚羊啊这些小东西，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其实豹子也是非常可以说是值得去怜悯的一种动物在这个草原上吧。
嗯, 嗯,
嗯，因为他们带自己的孩子需要去捕猎，
对对 对, 对，
并不是说他自身是多么的残忍，也是因为可能就是做了妈妈
而且数量就是我觉得
对数量
也不多，
对也不多，
嗯，
对，像杰夫老师他就是对那些豹子熟悉到就是在那片草原上有几个豹群
他都知道，
对，然后每只豹子的名字他都知道，因为他是常年在那儿跟这些豹子 就相当于是一块生活了。
嗯嗯，
对，然后就是刚才豹子那张照片，大家想看一下这个孤独的战士是什么样，记得回复江燕二啊。然后这个数字好像听起来有点不太好啊。然后下面咱们看一下江燕三这张作品。
嗯，就不是孤独的战士了。
嗯、对，这是一群
一群士兵。
对，比我要胖好多好多的士兵。
嗯，
这张作品刚才好像在影展里边也特别说了几句，是吧？
对，这张就是后面大家、
嗯、
其实这个景点就应该说是很多可能去非洲的摄影师都会拍到的一个场景，因为大家都会在乞力马扎罗、嗯、然后看乞力马扎罗和大象，因为他们迁徙的时候就正好会走过这条路
啊、
嗯、所以
背景还有这么唯美的，
对，然后酒店也会修在这个边上，基本上你离大象其实是非常近的距离、
嗯、
你就可以在酒店的外面，然后就像帐篷酒店，然后坐在那儿，然后如果不拍照片的话，你就是可以很享受的看着大象晃晃悠悠的过去、
嗯、
就是你会觉得天地万物的那种融合是如此的和谐完美，
嗯，
你就觉得一切都那么的美好。
对，当时在非洲就是不是大象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拍摄的一些动物了。
哦，大象非常好拍，因为它的速度非常慢，
嗯、
走路啊或什么的，就很好拍。嗯，
好像还比较喜欢这样成群结队一堆一堆的出现，是吧？
我觉得每张照片不一样吧，你有孤独感的，肯定也有这种的，就是其实也是体现你当下一个不同的一种心境。像那个豹子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就挺像我自己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有的时候你有一些东西肯定也会被别人不理解，那个时候你肯定也是孤独的、
嗯、
而且是桀骜不驯的，就算别人不理解我也要坚持做我自己做的事情、
嗯、
就是会像那个豹子一样。
哦，这么说起来真的很像很像、
嗯、这一路上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尤其像就是大家如果听过杰夫老师那期对豹的理解，再听一下小江老师说的，我觉得更能理解他们两个性格之间的相似之处吧。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一张，大家可以回复江燕四，这到四了啊，回复江燕四在蜂鸟说的微信订阅号可以看到这张作品。而这张作品其实当时我在书里边看到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张照片。
嗯，
是巧了还是等到的还是怎么样拍摄的？
其实我想非洲就是如果经常去非洲的人应该会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
哦，
就
是吧，
你在非洲你会觉得很多东西，虽然当然也有动物之间的这个生物链捕猎啊什么的、
嗯、
但是更多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动物种类之间它们之间的一种相互，对，互动、
嗯、
然后好像有语言、
哦、
就是觉得很可爱。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性的摄影爱好者、
嗯、
其实我更多的时候拍出来的非洲是静态的，
嗯
啊、就是很，对对对，是很安宁是很和谐的、
嗯、
所以很田园的感觉。那这张照片我特别早了，应该是2007-2008年的那会儿拍的。
哇，那真的好早、啊、
就很早。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拍完的时候就、
嗯、
大家就评价我，就说啊，这是女性摄影师眼中的非洲。呵
呵，对，非常可爱。就是大家如果看到照片能看到，就这只斑马的背上正好停着一只小鸟哈。
对，我这张照片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一直是我背上的小鸟，为我指引方向。
嗯，
觉得这个是我对好像对友情的一个理解吧。
嗯，这种在非洲大陆上不同的种族之间的这种友情其实也是往往能很打动我们的。
嗯，
然后这时候我就要打开最后一张照片了啊。这次我们节目里边聊到最后一张呢，大家可以回复江燕舞在微信订阅号里边看到这张照片。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很多朋友可能在某些渠道了解到，哎，说小江老师居然喜欢摄影，他们可能最先看到的好像都是这张照片。因为我发现很多媒体在去发照片的时候都会把这张放在最上面。
嗯，
这张照片其实看似是特别巧合的一件事情，对吧？
对。
嗯，
这但是这不是 PS 出来的、
啊、
主要是这个原因，就正好他们就这群火烈鸟他们就围成了一个星星。我生活里是很喜欢星星的东西的、
嗯、
对，因为这个可能女孩子嘛、
嗯、
然后正好那天，而且有同行的其实也有其他的摄影啊爱好者啊什么的、
嗯、
可是只有我拍到了这张照片，所以我也觉得挺
那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下拍摄到的这张照片？
因为就
是
飞机的那个角度嘛，有的人只能坐这边、
嗯、
有的人坐这边，然后正好可能我这边的时候看上去就是这个角度，然后可能坐后面的人从那个角度拍过去他又不是一个星星了。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是 这群火烈鸟还有大自然他们给爬行者小江的一个可爱的粉色的礼物吧。
嗯，那其实这个就是照您刚才说的话，其实也是比如拍完这张照片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不是这个形状了是吧？
其实我拍完这一瞬间飞机就飞走了。
哦，
就是真的就是可能是几秒钟之内的、
啊、对，角度其实也有关系对吧？正好在这个角度，
对对对，几秒钟之内他们形成的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大自然就是这样的，你如果真心的爱它，我觉得它经常会给我们带来惊喜。这也是我一直为什么我新书里面有一章就新的一章就说到我就是大自然的姑娘、
嗯、
我是非常爱大自然，我就可以在大自然里面做所有就是我觉得纯天然的事情，不穿鞋啊、
嗯、
或者就躺在大树下面啊、
嗯、
我觉得嗯，只有你爱它，它才会给你回馈很多惊喜。
对，而且我觉得像您说的这些情况可能也真的需要一个慢慢的爬行者才能去真正那样融入大自然。
对，
对，
你不能急，你要感受它，拍照片也一样。
对，那其实今天呢在影展里边，我您到之前我也是先一张一张都看了一下，它正好当时不是下雨嘛，然后我觉得就是雨天其实很多时候能刺激我们很多人的这种感官就是出来了对吧，然后在那样融入特别多爱的一个影展里我觉得我也是自己特别被打动了。然后我知道其实之前你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各地的这种影展嘛，然后在其他的影展上面有什么让您记忆犹新的事儿吗？
其他的影展啊，
嗯，
我挺多的。其实像我在宁波刚刚结束的这个影展，其实那个团队、
嗯、
其实那个团队他们帮我做影展的时候，因为当时宁波有天气啊什么的问题，最后他们就是都是自己掏钱就是来补偿我这个 love 影展。所以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这就是很多人其实你的照片在感染别人，其实他们也在感染你，然后用爱去相互的，就是好像是一个我们之间的一个循环，爱的一种循环。而且很多工作人员自己掏钱来买我的那个照片嘛，因为那个钱是会捐给小朋友的，他们都提前买了。嗯，然后我自己在北京的时候影展，其实从大概两三岁的小孩到80多岁的老人都会赶过来看我的影展、
嗯、
像有一个孕妇，我们那天最后一天影展都结束了都准备打包了、她过来敲门，她说可不可以让我再进去看一眼，她说因为我是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就是没有赶上那个时间。最后我们就把场馆打开，让她不是一个人啊，她还有她肚子里的宝宝，两个人去欣赏了这个影展。
嗯，其实就是这个影展融入了很多的爱，也会吸引更多有爱的人。
对，我觉得是心灵的公益，因为我自己在大自然里走了那么久、
嗯、
然后也包括去山区，就是我自己看到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感受，我真的希望说可以带回到都市里面。很多人也许去不到那么远的地方、
嗯、
但是可以，他们可以通过我的照片，可以通过我的眼睛去感受到这个世界。我觉得只要看过我照片的人都会觉得感受到美好。
嗯，那这次影展包括之前的我看都写到是公益摄影展对吧、
嗯、
包括新书也都是做这种义卖、
嗯、
然后所有的这种就是书的售的这个钱还有影展的门票都会去捐到山区里面。
对，
对，
就每个地方不同，像可能像因为我们太湖音乐节其实这次合作也是比较全新的一个尝试嘛，跟音乐节来合作、
嗯、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艺术也都是相通的，所以他们这次就是有售票的，但是有的地方是卖照片的、
哦、
但是所有的收入全部都是捐给山区的孩子这样。
嗯，那据我了解就是在这个6月份还有一场上海的影展，现在相关的信息都确定了吗？
对，时间肯定是6月份、
嗯、
然后
但是具体的还
在上海。对，我们现在其实还在最后确定一些场馆啊什么的、
嗯、
然后上海的影展的话因为肯定也是筹备了比较久嘛、
嗯、
然后也所以我6月初的时候也会再出国拍片、
嗯、
然后为上海的影展增添一些新的作品。
那其实6月份的影展信息呢，我觉得如果在确定以后我们蜂鸟网这边也会发出相关的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信息，如果正好在上海的朋友、
嗯、
啊还没有参观过小江老师的影展可以去到时候去看一看，啊，那我觉得这期的话题畅聊环节呢，时间也都差不多了。然后小江老师其实也是做了很多这个工作吧，没有给没有来到现场的朋友们讲了很多照片的故事。那这个就感谢一下小江老师。然后稍后我们还有互动环节，因为在微博上有很多很多的留言，我们精选了一些，让小江老师和我一块给大家读出来。
OK。
有时失落的倾盆大雨，有时灿烂如圣托里尼，不管时候是冷空气，浪漫又好像热烈的夏季。你是否也爱上我的疯狂，想和你去流浪，不管什么地方，有你就是小太阳。和我一起飞翔，去夜空看月亮，爱是甜蜜的翅膀。陪我一起感伤，不在意未来怎样，有
回到这个咱们这期的听友互动环节。那这期我觉得听友互动绝对是咱们在微博话题史上啊留言最多的一次，然后很多很多喜欢姜老师的朋友都到下面去留言，然后我发现就是留言其实都特别的走心，对吧？然后刚才小姜老师也大概看了一下，然后我们其实精选出十条留言吧，给大家读一下，因为那么多实在是没法读，读完估计又到明天了啊。然后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就一人给大家读一条，然后给大家把这个留言十条留言读出来。然后呢，这个叫苦爱的朋友他说，行走于天地之间，带着包容一切的坦诚的心，把自己交给万物，融入了万物。他作品大多关注身旁平凡的人与事，以温暖敏感的心定格一瞬，也有无意间捕捉到的大家熟知的心。一直留心感受生活的他，获得自然最美的赠礼，将爱与希望献给大山。你是最美的人，一直在行走与体验，爱你江小爬。是，我觉得我这
旁边这个读，
我之前看的时候就没有读出来这种感觉，真的就是发现就是这个小姜老师的粉丝真的都太会写了，那写完了可能都是就直接能出一本散文集的那种感觉了。对，然后下一个在这个派里边的小姜老师可以读一下。
这个网友名字叫十月里冬，然后他写的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切被定格。一个转身，一次飞翔，一片云彩，一个微笑，一次感动，一次关于远方，一次关于爱。
嗯，自己读完是不是也觉得粉丝都超会写的？
我是不是读的比较有感情？
对对对，比我有感情多了啊！我还需要融入更多的感情。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在挑这些留言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全都读了一遍嘛。就全都读完，感觉瞬间就被很多这种正能量的东西充满了，然后就不耽误时间继续读一下这个下面这个叫接驾的朋友啊，他叫610接驾，他说喜欢你的自由的无拘无束的生活态度，昨天买的我是爬行者小江到了，带着欣喜打开了快递。我从小呢就喜欢游记散文，对于一个在大山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能够理解你在小嘎山的所见所感，一切都是那么真实，真实的心里有点难受。但是我更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留守儿童，谢谢你身兼力行，永远支持你。他是一个来自大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他在看到爬行这个公益爬爬的那个章节的时候会更有感触。
其实我现在山里的很多孩子他们也都长大了，也有出去工作啊什么的，我觉得保持淳朴的心是我一直觉得山里孩子很可爱的地方。
对，那下一条还是交给您来读一下。
好，他叫形影135，一颗纯美的心加上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用热心和爱心凝固了无数美妙的画面，带给我们美的享受，最后衷心的感谢江一燕带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
我觉得这也是这句话最后一句话，其实应该是所有的朋友都要感谢您的带给大家的这份正能量吧。然后我发现其实微博的留言里边很多朋友的微博的名字都叫爬行者谁谁谁或者是什么什么爬爬，对吧？其实都是一看就是这个整个粉丝团体里边的一员。然后下面这个呢其实就是叫爬行者行行，应该是啊拼音的。然后他说，跟随他去爬行，去做喜欢做的事情，去爱，去分享爱。我不是追星的，因为我会做很多会展，见过很多明星，很庆幸认识我爬是从一张照片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摄影师，我喜欢爬爬，祝他一切安好，世界会对这个姑娘温暖以待的，她善良多美，江小爬。
我要流泪了。
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所有的留言，回头有空的话可以再去仔细的看一下，真的是太多太多，就是喜欢您的
都比我写的好。都是有感情的。
对，下一条您再读一下。
方思涵，
拼音的是吧，
对，他写的是分享爱，传播爱，就像从小在幼小的心灵播种一颗爱的种子，爱是世上最美的风景，即使时光易逝，来去无形，用心去爱，用心去看，就像相机按下的快门，爱即是永恒。
嗯，我们这期的听友互动环节，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散文朗读的美文朗读的，
对啊，都好浪漫，好美的感觉，
都真的是太会写了。然后再看一下啊，也读了差不多一半了啊，然后你们的留言有没有被选到我也不知道。然后呢，对，待会儿如果说节目里边您感觉到哪个留言特别的打动人，咱们有三个礼品待会儿可以送给他们，待会儿后面咱们再看一下。
你真的只有三个礼品吗？
对，其实
每个都写得这么好，你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当时在选的时候也是在说，我说这么多留言可能你选三个不够，真的选十个或者选二十个选五十个都不够，因为很多人都说得特别好。然后继续看一下这个留言吧，他这个叫小爬看世界啊，这朋友他说，江小爬，我觉得一个人能走多远的路取决于，等一下，这有一个生
粉丝，
对，有一个粉丝居然啊，这个有一个粉丝是孙悟空吗？变身成一个小虫，然后在这儿是吧？我重新读一下，不好意思，小爬看世界，我先不理他了。他说，江小爬，我觉得一个人能走多远的路取决于愿意牺牲多少，选择并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是拥有这个世界最好的方式。当然呢，你一直都在这么做，支教也好，摄影也罢，都是如此。如果早年遇到你，我会选择和你一起去到远方，用手中的相机记录走过的痕迹，一起去追寻自由的梦想。幸运的是，现在遇到也不晚。
对，不晚。
下一条您来读
啊。弱水的变迁，人生可以如诗，亦可为歌，有梦的翅膀就可以自由翱翔。人生需要轰轰烈烈的过程，也需要怡然自得的思索，这样才是律动的生命。你选的真的都是写的诗吗？
对，就
有没有、
就是、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没有被选进来的，也是
有没有通俗一点的
也没有被选进来，也是特别的都打动人，但是没办法嘛、
嗯、
就是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留言都读完，
真的写得很好、嗯、
对。然后这边我这边再读最后一个啊，是老好，他说最早认识江一燕是看中国第一部胶片电视剧《无处安放的青春》，然后呢他说很喜欢他扮演的角色萌萌，非常多的朋友都喜欢，在今天的影展里边其实很多朋友来了都觉得见到了身边的萌萌是吧。然后之后呢这么多年一直很关注他，从淘宝的公益网店到江小爬的书，到话剧这个七月与安生，到弹唱歌手，最后知道的身份是摄影师，然后附上一张照片，其他的不多说了。他这个选上其实他写的并不好，因为我发现他附上了一张照片，你看这个照片，大家可以去那个话题里边找啊。
现在也要放上去吗？
对，然后不是他自己发上来的，发到微博那留言里的。然后正好小江老师是一张闭着眼睛的啊，然后这个照片大家就别去那个订阅号里边发了啊，不看了，我就不发进去了。如果想看，就只能去微博里边看。
可以那个 PS 把我眼睛劈开。
对，估计是当时抓拍的时候比较紧张。
是是是，
对。然后您那边还有最后一个留言也给他读完。
对，是味道 R123456789 的这位网友。
嗯。
很羡慕江一燕的生活，那种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会被生活所束缚。我喜欢摄影，可我工作的原因没有时间出去走去拍摄。我也想去支教，可又由于生活的艰难，一旦离开工作岗位，我和家人就会失去经济来源。总有一些生活中的无奈在束缚手脚，使我们放弃自己的梦想，成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的人。
嗯，其实这条我也是放在您那边最后一个嘛，就是觉得不知道您有什么想对他或者说这样一些在生活里边压力很大的人群想说的话。
嗯，
其
实我理解他的。 其实在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其实也经常遇到很多需要你去权衡的权衡的事情。不是说像大家看起来什么东西都是这么一帆风顺，安排的这么游刃有余，因为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有矛盾的时候。我也有过很纠结的时刻，到底我该做这个还是我不该做这个，我该怎么选择。更好的机会在面前的时候，你是不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去放弃，就经常会有过这种。但是我最终觉得说，我做自己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一定要学会去包容很多东西，去放下很多东西，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另外就一点就是，我觉得时间积极一定有的。对，
但我觉得其实生活毕竟还是生活嘛，不管它怎么样，咱也把这生活得过下去。
而且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吧，也许这段时间你真的需要很忙去不停的工作什么，那你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去做你更想做的事情。
好了，那我觉得这期的留言呢，我们也都没有都读完，只是把选出来的读完了。然后待会儿吧，就是咱们不耽误节目里边时间，待会儿下面选一下，还得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选出三位朋友，送出小江老师的新书，然后是签名版啊，然后到时候寄给你们。然后这个选出来的人呢，我会在这个微博上公布。然后呢，最后我是特别要感谢一下小江老师，在这么一个特别紧张的这个工作环境中抽出时间来做客蜂鸟说。然后也是希望小江老师吧，以后不管是在演艺的道路上还是在摄影的道路上，都能越走越好，一帆风顺。
谢谢。我也想跟网友朋友们说，如果你们现在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实现自己心里最想做的事情，没有关系，你可以有时间来看看我的摄影展，然后看看我的书，先跟着江小爬的眼睛去看世界。总有一天我相信大家会有机会和能力走向你自己的梦想的道路，一定要等待和坚持。
好，那咱们这期的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然后这期节目我觉得最后到时候我去放一首小江老师的歌曲吧。今天其实很多朋友在合唱了一首歌。 好吧，以这首歌曲结束本期的节目，然后咱们下周再见，
拜拜。
下的晚上我们走在一起，怀念白色浪漫冬季，想起海浪的冲击，一起走过雨季，微笑证明不哭泣。你说他们都变了，变得不再熟悉，纯真的心渐渐远去，只剩下我和你弹着吉他唱夜光曲，是爱给了彼此勇气。喜欢你和你在一起，不忽略你的呼吸。喜欢你没有秘密，那么自然那么自由的空气。喜欢你依偎在怀里，是你让我学会不放弃。喜欢你，请你别哭泣，让泪水化为爱的奇迹。没有秘密，那么自然，那么自由的空间。 喜欢你，依偎在怀里，是你让我学会不放弃。喜欢你，请你别哭泣，让泪水化为爱的奇迹。尽管你有孩子气，可我真的非常愿意和你在一起。即使朋友都离去，我们还是在一起，还是会在一起。我们永远不分离。